律师们，别胡乱好吗？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一个9岁的孩子颤抖说，希望爸爸判死刑，我不知道这票大法官或那些穿着律师袍上街的家伙能不能想象这么地狱的画面。一个申请了保护令的妈妈，在9岁的儿子面前，只因为不愿意给软烂前夫钱，就被他活活砍死。我也不知道大法官或那些穿着律师袍上街的家伙能不能给他一个最基本的公道。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要修宪法诉讼法，司法院与所谓的法界反弹的老高。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现下有7个大法官在上个月底任期届，所以宪法锁定之15名大法官就会出现只剩8人的现况。理论上补齐就好，不是难事。但这7个要补不齐恐怕会是一定的。所以翁小玲宪诉法的修正版本，在该法第4条加了本法所称大法官现有总额，系指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锁定大法官人数，就把15人给定死了，这样人补不齐的宪法法庭就没得玩了。此外，翁版修正案中针对该法第30条与第43条第3项判决与暂时处分之裁定，都将门槛拉高成现有总额2/3以上同意，也就是说，按照翁版，而后宪法诉讼时，大法官要做出决定，哪得有10个人同意？一堆律师穿着律师袍上街反对翁版宪诉法修正案的关键理由，就是这样会瘫痪宪法法庭。他们的口号是权力分立，最后防线，宪法法庭不瘫痪，人民权益有保障，真正胡乱奸瞎掰。这些人怎么不先告诉国人，何以他们那么担忧若修正案过后，宪法法庭就被瘫痪了呢？答案简单到不行，就是赖清德总统把大法官这个庄严神圣的国家名气当酬庸了吗？提名7个，个个赖有要当司法院院长的政治立场绿的不得了，要当副院长的最得意的资历就是赖清德竞选总部主任委员。这样想要再席次没过半，还能分出点是非黑白的立法院获得同意。关键在这里好吧。这批律师就有网友整理出来，当中成员80%以上也都是赖有。赖清德不想让他用以横柴入灶的终极手段大法官会议失去效能，当然不愿意修宪诉法。依现行法条，立法院不让过，赖清德只要有8个大法官就仍可以针对对其不利的国会动作搞释宪这一套，且在人数变少的前提下，更是只要说动5个大法官，他的释宪案或暂时处分就可以过关。动辄喊违宪的做派，这些律师也学到了。人家提案要修法，就说修法违宪，这样的话，要不要说立法院民进党没过半就是违宪？更搞笑的是什么权力分立，最后防线，现在的大法官会议懂这个道理。国会监督行政权，跟你司法权直司审判而非立法，这么简单的权力分立，大法官在死刑释宪跟反国会改革上全然无视。然后这批律师可以认为这样的宪法法庭是屡见权力分立的最后防线。更不必说这批律师一直强调释宪案的提出者98%是民众，宪法法庭一旦停摆将严重危害人民权益了。单看大法官会议对于死刑是否违宪的裁决就知道，民众的权益早就被他们的沽名钓誉与个人私心给践踏得毫无尊严了。这群大法官不是还认为80%的民意怎么能左右他们吗？这种精英主义拉抬到极致的东西会在乎什么人民的权益？他们的裁决一出炉，这个社会不就多了一堆子动辄拿刀出来乱挥甚至乱砍的玩意了吗？ 他们本该把死刑的存废交还给国会，透过修法与否去做决定，且更该明确指出，法律未修之前，行政与司法机关都应依法而行，而不是无视法律去搞实质废死。司法权与行政权都不遵守法律的规定，这样不违宪，还宪法法庭不瘫痪，人民权益有保障。宪法法庭给人民的就是满满的失望与不满。一个本该是宪政体制、国人权益的守护圣地，却变成了执政者用作对抗在野党的利器、实践自己意志的工具，然后现在一堆赖友友、绿油油的律师来告诉大家限速法不能正修。他们不如讲白了，赖清德不想修的都不能修，修了就违宪好了。限速法能不能修，该怎么修，本就不该脱离宪法法庭实践上弊病的考量。如果说共识觉得门槛太高，修法过程中可以讨论，但人数问题实质反映的就是立院能否同意这个关键。如果要避免大法官人数不足，今后无论谁是提名者，难道不该回归这个职位的专业度与中立性吗？要避免难以成局的核心，不就是提名真正具有威望、能为各方接受的人，而非舔狗吗？现行的制度本就会造就大法官立场偏颇、抛却专业与公正的结果，限速法不修不改，难道这票律师期盼未来的宪法法庭就是执政者的工具？胡乱成习的律师们，先回应一下那个目睹妈妈被爸爸砍死的孩子颤抖的期盼，再来扯皮吧。